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，世间的人来说呢，世间的标准马马虎虎，互相就这样看了。但是如果学佛法的话，标准提高了之后，拿这样的一个标准，注意，拿这个标准应该是先看自己，但是他忽略了第一个程序，跳到了什么？还是顺了无始劫来的习气去看了别人。那么一看别人的话，都比原来看的还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镜子太厉害了，这个标准太高了。师父说害了，说拿那个标准去照别人的话害了，像个照妖镜一样。这一看啊，世间所有的人都是妖魔鬼怪。下面一句话就更可怕了，没一个像样的。只有一个人没看见，自己说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。想一想哦，在30年前，师父就告诉了我们这个现象。当我们拿法的标准去衡量别人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会越来越快乐吗？是否会有几许失落？几多悲愤，理所应当的成立别人，都没有努力修行，是这样吗？好像自己都很努力修行的样子，是这样吗？如果一直这样认为，会不会我慢呢？会不会产生像广论上所说的"我是超胜，我第一"的这样的想法呢？亦或众人皆醉，我独醒，把自己放到一个很高的平台上去评判别人。仿佛自己已经是一切变质了，已经彻底了达了自心和别人的心，没有任何错误的判断出别人没有修行。这样走着走着就越来越孤单了，因为前后左右都看不到有伴，因为前后左右都是妖魔鬼怪，只有自己一身洁白，可能吗？我们这个世界是凡圣同居土。我所遇到的人，哪一位是圣者？可能完全不清楚。万一我们眼拙，用那个镜子照到了菩萨，那个扭曲的镜子，到底会把我们的来生带到哪里去呢？我们这样照下去，得造多少恶业？那损失实在是太大了。用师父的话来说，那就害了。有一句话说："高高峰顶立，深深海底行。"我们一旦确立了正确的修行见解，绝对不可以忽略平常的行为。所谓"不可以，因为善小而不为"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打招呼就看到人微笑打个招呼，这样是挺好的，挺亲切的。但是我们会不会忽略这个呢？比如说，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居住的地方，我们会不会很注意跟邻居先交个朋友，然后见个面很热情，甚至有点什么事情请他帮个忙，大家迅速的就开始融洽了。这样别人呢也不会担忧，我们自己呢可能也在新的地方居住得很顺心。还有就是跟父母亲说话，尽量和颜悦色，不要跟父母亲吵架，用非常柔和的语言和态度对待自己的父母亲。其实这也是很基础的，也是很重要的事情。像有的时候，我们开新班，有一些新的同学来到班里之后，当我们发现他好像有点儿跟我们所学的真理不相符顺的时候，我们有的时候就直接去说了，是不是要等一下，观察一下他的个性啊、脾气啊、秉性啊，看一看他学佛多久了，然后再看一看他有没有什么困境，这些都是要做观察的，然后再给别人一点意见，尤其是新的同学。在班里，有的时候会提问题， 因为很多重要的原则可能还不知道，所以他提问题的时候，如果马上就跟他说你这样是对这个不恭敬了，对那个不恭敬了，他连提问题的机会都没有的话，那会不会给新同学融入开始学习造成一些困境呢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特别的执着，也希望别人能够做到那些，但是对于刚开始学习的人来说，还是要一长段的时间熟悉这些重要的原则的。这样的话，注意调整这些方面，我们就不会特别特别执着，见到一个人就把很多道理摆在他面前，而且一看到别人就容易去调整别人，去指出别人的问题，自动的就成为校正别人的小老师了，忘记了佛法的第一步是要观察自心，改正自己的缺点和毛病。如果我们不会改自己的毛病，甚至看不到自己的毛病，修心经验不足，甚至没有，甚至连正知见都没有获得，那我们岂能把别人看明白，岂能够帮别人改毛病呢？学到这里，有人说，因为我什么也不会，所以我也不能帮人，老是修行自己，大家的事一概不承担，因为我们没有能力。请问大家要怎样思考这个问题，回答这个问题呢？佛法还提出一个观点叫随分随力，总有一些责任和义务是自己要承担的，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别人。如果不曾学会，那么就现在开始学嘛，什么也不做就会修行了吗？如果什么都不想承担，那么在各种境界中历事练心的方便也没有机会去练习了吧。如果都没有机会练习，怎样获得呢？实际上，一旦我们看自己，当我们锁定我们的内心，好好观察的时候，我们也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自己的错误。当我们看到越来越多自己没改正的地方之后，我们就自然不会对别人那种态度，我们就会知道说，自心是一个很神秘的事情，好像有太多重的风光。无论帮忙别人还是帮忙自己，如果都能从修炼自心的角度、成长美德的角度去努力，那师父就不会那么担心我们。把师父的提醒放在心上，怎样放在心上呢？怎样能够不拿照妖镜照别人呢？当发现自己那个镜子又拿起来的时候，停止一下，观察一下，我是不是又拿照妖镜照别人？我们应该依法自照。那么以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心的话，是不是以法自照呢？如果以法自照，以法自明，我们就自然看周围的人不再是妖魔鬼怪，我们就发现很多很多向别人学习的地方，发现很多很多人其实都很努力，甚至非常的善意。我们讲在明了自心的过程中去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，其实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经验。